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议将开启新的旅程，强调聆听所有人，包括不来圣堂的人。祈祷宗会在香港庆祝耶稣圣心瞻礼，香港教区鼓励教友网上浮传，台湾新竹教区举行成立60周年庆典弥撒，关怀和希望远超过印度疫情，巴基斯坦遭指控违反独身法的基督徒夫妇被判无罪。一个行走的教会必须让全体天主子民，包括所有的社会现状甚至最遥远的现实情况参与进来，好能收集众人的需求，在众义精神进程内促进有建设性的对话。这是拉脱维亚里加教省总主教斯坦科维奇向本新闻网做的表示，他近日参加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与全球主教召开的线上会议。斯坦科维奇总主教首先谈到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他说，我们知道10月17日我们将在各自的教区正式开启众义精神进程，九月之前我们将会收到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寄来的问卷。格雷奇书记说，问卷不长而且明确易懂，这些提问不会使用哲学或神学的语言，而是更实际易懂和大众化。问卷将在我们的教区做出分析和讨论，因此我们要组建团队，其中该包括主教至少一位神父、一位奉献生活者、一个家庭、一位平信徒和一位青年，因为这次世界主教会议愿意聆听整个教会的意见。圣本笃在规则中写道，天主也经常透过最小的弟兄说话。谈到这几天的线上会议，总主教表示，格雷奇书记说，聆听那些不来圣堂至少不常来的人也很重要，我想到也需要聆听那根本不来圣堂且完全俗化的人，甚至可以是无神论者，为晓得他怎么看教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关注我们的讯息。我认为这众义精神进程将会提出严肃的问题，确实回应范儿会议的邀请，认识到教会的使命，基督徒的使命首先是晓得时代的标记，并以福音为起点找到答案。最后斯坦科维奇总主教重申，众义精神进程分三个阶段进行，先前我们都是收到会议的纲领，然后地方教会把建议和答案寄给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现在则分为不同的时刻，教区级的进程不再是只有主教和他的咨议员们参与，问卷该当经由天主子民得出答案，这个进程在教区级的教会团体内进行，接着是各主教团一级的，将所有答卷的内容都重新组合在一起，以便重新提出，使所收集到的资料处于最佳的状态，这也是大洲一级的，最后才是普世教会层面，所有主教将一起在梵蒂冈进行讨论。香港公教报消息， 天主教徒透过祈祷亲近上主，其中在全球已有177年历史的祈祷宗会便努力推动教友祈祷，而香港祈祷宗会刚于6月13日在敬教之友堂奉献弥撒，庆祝该会主保耶稣圣心瞻礼。当天的弥撒由祈祷宗会在香港的总会神师包天浩神父主理，礼仪中欢迎本年新加入的成员入会，总会也向各会员赠送刚于5月出版的《玫瑰奥基赞祈祷书册》，此书由祈祷宗会与灵火文化合作出版，包神父鼓励会员们善用此书默想玫瑰金奥基和祈祷，加深认识主耶稣的救赎和圣母的谦逊顺服，期望会员们在圣德道路上迈进。祈祷宗会于1844年成立，是天主教上会，分会遍布于全球五大洲。祈祷宗会向成员推动五项纲领，热心参与弥撒，恭敬耶稣圣心，孝爱圣母，以祈祷做宗徒工作，服务教会。香港教区祈祷宗会已有75年历史，会员有近700人，当中菲律宾教徒占300人。祈祷宗会目前在6个堂区设有分会，包括圣母玫瑰堂、善导之母堂、敬教之友堂、圣伯德堂、圣德丽萨堂和圣马窦宗徒堂。香港公教报消息，社交媒体盛行，教友只要手机在手，就能透过网络与全世界分享信仰，网上浮传也变得大有可为。网上浮传与牧民并非只提供有用的资讯，更要帮助人们反思信仰，彼此凝聚义气。教区青年牧民委员会青年牧民与教区视听中心的网上平台沸点，最近招募了30多位青年义工。青委会青年牧民干事梁翠山期望借此凝聚这些年轻人，推动网上浮传工作。沸点每次直播教会活动或制作节目前，同工都会先探讨如何凸显当中的信仰含义，而将来的义工团体也会具备这信仰的幅度。成员会定期祈祷分享，研究媒体浮传的策略，以及交流制作心得，如拍摄、剪片、加入后期效果等。使用网上媒体几乎已成为传教不可或缺的技巧。教区传教节专责小组最近培育传教大使时，便由视听中心同工向十多位出席者教授网上直播活动的技巧，稍后也会提供实习的机会。疫情下，有更多的教会团体使用视听中心的直播背包服务。视听中心助理节目主任曾颖贤留意到，直播节目能促进教友的互动交流，直播能克服疫情所限，例如是让学生在网上参与毕业礼，也让教友收看外地的浮传之旅。传播活动需要使用网上应用程序和摄录器材，而拍摄节目则需要灵性的触觉，好能凸显信仰的意涵。中心项目助理吴世俊在拍摄直播节目期间便有此体会，浮传者要有祈祷经验，也要敏于辨识现场的信仰标记。他指，除了可反映十字架等标记，也可带出浮传的气氛。台湾天主教周报消息，今年是新竹教区成立60周年，在此欢欣时刻，台湾却被新冠病毒疫情所笼罩，因此6月12日至闭幕弥撒改采线上直播，由李克勉主教与香山天主圣三堂主理，线上的弥撒传播更具影响力，教友们可借由在家观看直播的同时同声祈祷，让疫情早日平息，发挥主内合一的信仰精神，见证祈祷的力量。与弥撒前后 也分享了这一年来珍贵的牧灵福传精彩的短片。闭幕弥撒讲道中，李主教勉励教友们在疫情中要信靠主，也要依赖圣母的带导。他说，新竹教区庆祝成立60周年之际，于疫情中开幕，如今疫情更加严峻，虽社会大众惶恐不安，但我们决定如期举行闭幕弥撒，借网络传递及圣母带道，将爱的讯息传播出去，让每个人紧紧相连，同道协行。此刻台湾因疫情所苦，我们渴望主的俯听，再次邀请教友们一起诵念家庭玫瑰经，与圣母一同祈祷，让圣母抚慰我们的心灵，也寄望教友每日读经，并全家参与线上弥撒，让信仰从个人家庭扎根，共同见证主基督的爱。印度新冠疫情状况依然非常严峻，在罗马生活的库迪伊鲁皮尔修女因疫情无法返回意大利，她向本新闻网讲述印度的状况。她说，在印度我们有400个圣神女修会的修女，分布在该国不同的省份，在最受新冠疫情袭击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修女，我们所有的团体都在努力为精疲力竭的人们提供援助，从分发热腾腾的饮食到分发口罩、卫生用品，但是这永远不够。修女讲述说，在孟买我们的医院里有3个科室用于收治新冠病毒患者，尤其是最严重的患者，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科室来施打疫苗，其他很多医院也如此做。在普纳这个大都市成立了妇女之声协会，向许多没有工作的妇女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援助。修女也曾感染新冠病毒，好转后她就立即与同会的修女们一起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服务，以试图鼓励人们保持希望的火焰。这位圣神传教女修会的修女表示，数个月的强制性的隔离使当地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人们也感受到这影响，很多人不再期盼未来能有所不同，人们非常害怕，压力很大。修女最后祝愿道，印度是个强大的国家，我坚信在所有人的帮助下，我们将能克胜疫情。遭指控违反渎神法因而判处死刑的巴基斯坦夫妇沙夫卡特·马希赫和他的妻子沙古夫塔·考萨尔·马希赫在被关押7年后获释。拉赫尔高等法院3位法官认为，对这对夫妇的监禁是不合理的，如此一来法官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了他们两人。马希赫夫妇的律师是马鲁克，他提到对他们的薄弱指控，这对夫妻因有可能用手机发送攻击穆罕默德的讯息而遭逮捕。马鲁克律师过去曾为阿西亚比比辩护，阿西亚比比是一位女性基督徒，她被诬告违反渎神法而遭监禁10年，并被判处死刑，后来于2018年获释。在巴基斯坦，渎神法受到不同的诠释，时常受到影响的是该国最脆弱的少数群体，其中也包括基督徒。任何人因冒犯或不尊重穆罕默德或伊斯兰教，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去年5月，欧洲议会敦促欧洲外交人员尽一切努力，为马希赫夫妇提供保护和支持。欧洲议会曾表示，对渎神法持续遭到滥用的现象感到担忧，并邀请巴基斯坦政府修订和最终废除这些法律，他们与国际人权法不相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 旧约圣经浅谈。
自由是天主赐给人的恩典，但是人要享受自由，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希伯来人从前在埃及的时候没有自由，但是他们至少还能度一种奴役的生活。现在逃出了埃及，摆脱了奴役生活，却反而面临对于生活的种种威胁，因为在沙漠中不但缺乏食粮和饮料，而且没有安全，随时有受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出谷记把希伯来人在沙漠中度过的40年说作是天主考验他们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天主不断照顾他的选民，而他们却冥顽不灵，毫不知恩。出谷记记述两个例子，我们已在上次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里介绍了其中之一玛纳的故事，今天介绍另一个故事，基石取水。以色列子民全会众按照上主的吩咐，在新旷野启程，一站一站地前行，然后在勒非丁安了营。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因此百姓和梅瑟争吵说，给我们水喝吧。梅瑟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为什么试探上主？因百姓在那里渴望水喝，就抱怨梅瑟说，你为什么从埃及领我们上来？难道要使我们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吗？梅瑟向上主呼号说，我要怎样对待这百姓呢？他们几乎愿用石头砸死我。上主回答梅瑟说，你到百姓面前去，带上几个以色列长老，手中拿着你击打尼罗河的棍杖去。看，我要在你面前站在何勒布那里的磐石上，你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梅瑟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照样做了。他称那地方为玛撒和莫里巴，因为以色列子民在那里争吵过，并试探过上主，说，上主是否在我们中间？ 在出谷记的记述中，基石取水故事的主题是希伯来人之间的争吵以及试探天主，或者找圣咏第94篇的解释是他们心硬不信任天主。此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象征意义，但是后来圣若望福音却说，那块石头象征耶稣，那水象征天主圣神。圣若望福音在第四章记述耶稣在雅各伯井畔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耶稣向那位妇女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许和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或许早就会求他，而他也早就赐给你活水了。接着耶稣又声明说，喝了这井水的人还要再渴，但是谁喝了我给他的水就永远不再渴，并且我给他的水要在他内成为泉源，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圣若望福音第七章更记述耶稣在一个帐篷节日的活动。帐篷节是犹太人的国庆日，在今日的九月和十月之间举行，一连庆祝八天，为纪念先祖40年在旷野中的流泊生活，同时也是感恩节，感谢天主赏赐的一年丰收。在庆节内最隆重的一项仪式是每天早晨由史罗亚池取水倒在祭台上，为纪念梅瑟基石取水的神迹。耶稣就在这帐篷节的最后一天向群众宣布，他是生命和恩宠的真泉源，只有他才能满足人的心灵和渴望。圣若望宗徒最后指出，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升天后要遣发圣神降临。拿圣若望宗徒的这两段记载和前面出谷记所记述的基石取水故事合在一起诵读，就能领会旧约和新约圣经的连贯和统一，也可明白旧约圣经在我们基督信徒的宗教教育上的重要了。在天主教教理中指出，基石出水是预示基督的属神恩赐，我们借着圣喜圣事成为天主的子女。
Thank you.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批评人，免得受批评，因为你们怎样批评人，也要怎样受批评。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自己也照样被衡量。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你自己的眼中有大梁，怎能对你的弟兄说，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伪君子啊，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才能看得清楚怎样取出你弟兄眼中的木屑。”马窦福音第七章一至五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